因此，如果两个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么平等也就完结了。但是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召唤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因为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不平等应当在于一个是具有人性的人，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而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具有人性的人或具有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基督教才知道。基督教也一贯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但是在现实哲学中，世界审判者应当是谁呢？这个问题大概要照基督教的做法来处理。在那里，虔诚的羔羊对自己世俗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而且成绩卓著。现实哲学家的教派一旦出现，在这方面一定不会比地上的前信者逊色。然而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承认这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平等再一次化为乌有，退却之二。再往下看，如果一个人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而另一个人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动，那么照例一定要发生相互偏执，一定程度的无能粗暴或恶癖，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引起冲突。暴力不仅仅是对付儿童或疯人的最后手段，人的整个自然集团和文明阶级的本性能够使得对他们的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愿望进行的压服，即使这种愿望向共同联系手段的还原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异己的意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有平等的权利的。但是由于它的危害活动和敌对活动的荒谬性，它就引起了恢复平衡的行动。如果它遭受暴力，那么它只是受到它自身的非正义的反作用而已。可见，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这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国文明掠夺者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径，直到俄罗斯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